我们这个学习四教仪，现在呢已经进行到五十八教当中，五十当中的最后这一式，那就是法华涅槃式。法华涅槃式本来是一式啊，是在这个五个阶段当中呢，法华涅槃合在一个地方，那我们会大家能够更清楚地掌握呀法华涅槃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们把法华涅槃分为两节来说明。这里说次说当涅槃者有恶意，那释迦牟尼佛在72岁的时候开始讲《法华经》，总共讲了8年。8年最后一听一夜剩下来就讲《涅槃经》，所以这个《涅槃经》啊，实际上是只有一听一夜的事情，它跟《法华经》是并在一起的啊。那这里释迦牟尼佛那为什么讲法华经之后接下去还讲大涅槃经呢？说这里边啊有两种意思啊，有着两种意思在里面。那这哪两种意思呢？我们暂时不要管它。那首先有个问题我们先要认识，在法华经里边释迦牟尼佛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十方法界佛佛道同，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次第，那也是一样的，都是相同的。心说大乘的华严法，其次再讲小乘的阿含法，其次再讲大小乘的双等法，其次再讲独为菩萨所讲的般若法，最后全部都要回归到法华涅槃，回归到法华法，这个就称之为佛佛道同。那其中不同的地方呢在哪里呢？集注缘，现在中释教义集注里面所言，在其他诸佛出现于其他世界的净土，多会说涅槃教法。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佛出世的地方有两种，一种是清净的佛土，一种呢是无着恶世的秽土。那我们以实际的这个例子来说，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净土啊，那我们娑婆世界呢就是秽土。那为什么要秽土呢？你看我们这个世界呀，瓦砾堆之啊，丘陵坎坷，那现在好点，过去这个厕所都朝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医报啊，并不是很清洁。正报来说，就是我们这个一切有情，我们心内充满着贪嗔痴、我慢、功高、怀疑、嫉妒等等，那这个就是正报的不清洁，不清洁。那西方极乐世界称之为无清世界。人人都是莲花化身啊，那大家呢都是这个清净的这个心情，所以他成为净土。这里告诉我们说，其他的诸佛出现于其他的世界，他们这个世界都是干净的啊，所以他不说涅槃的教法。那这个涅槃的教法都是为哪些人讲的呢？涅槃的教法主要是跟法华经悟不进去，一乘佛法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这些人还一路的根基，那只能用涅槃的教法再来把它这个接引进去。那如果在清净的佛陀、清净的佛世界不讲涅槃经，那怎么办呢？下面说，即以法华思想作为一代释教的最后指导，最后的教导。 所以在我们三佛世界，释迦牟尼佛才讲了这个涅槃教法，什么原因？就是一批的，还有一批一部分的众生根基没有办法能够啊，在法华会上悟得进去，所以释迦牟尼佛直接无亲退席，佛的加持之下，让这些先退出来啊，不让他参加这个法华教法。那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他不会说涅槃法啊。那这个从佛佛道统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了那边持续之后，最后学习同样我们想成佛还得要学这个法华经啊。所以这个十方法界，不管哪个这个世界，不管是净土也好，秽土也好，涅槃可以讲可以不讲，法华经必须是要讲的。它因为是一乘佛法，我们这个要成佛，那必须要讲法华经。所以在天台释教义的脊柱上面啊，给我们指出这个啊这个情况。那下面的十戒是说，罗迦瑟佛、登明佛等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在第五识当中属心成熟了，请另一部分人为他们宣说法华教法，而成为提佛位，然后再成熟后面一部分人，重新将般若会上所说的方便法门淘汰清理，才进入我涅槃，再用这个涅槃教法作为最后的教导和最后的实位。那也就是这个在秽土当中成佛的有谁呢？如迦瑟佛、登明佛等啊，这些人啊，这个他是有讲涅槃的啊。所以这里是给我们举的例子，这些佛呢，这个都要讲涅槃经作为他的后教。那我们这个讲到涅槃时啊，次说大涅槃者有二义，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讲涅槃经，有两种意思。哪两种意思呢？一，为未成熟者更说是教，具谈佛性，灵具真常，若达涅槃，故名俊实教。好了，这个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法华经基本上啊，该成佛的啊都要速记的，那为什么还要叫涅槃经呢？一，未成熟者。第一种意思，第一种原因是在法华会上，这些无心弟子啊，还没有听闻法华经就退席掉了，就走掉了。法华经当中的无亲退席是怎么回事呢？释迦牟尼佛当时这个从美经放出光明啊，照到东方18000世界，里边有行菩萨道的，有成佛的，然后这个光明啊发出来之后，六种震动啊，听于四方，听上了落下四种影视的这个听方。这个时候弥勒菩萨跟下面的所有在会的听法华经的这些会众啊，他们就在怀疑，今天释迦牟尼佛干什么呢？为什么听地六种震动，听下四种这个听方啊，每经放出18000这个光明照到8万世界，什么原因呢？但是弥勒菩萨就开始啊，这个要请问这个问题啊，然后文殊菩萨呢就开始就回答。然后呢，这个舍利弗尊者他们啊，就开始请教啊。后来释迦牟尼佛出定之后就请教啊，那这个大乘法到底怎么回事？然后释迦牟尼佛经过舍利弗尊者三次的殷勤，请释迦牟尼佛将一乘的大乘成佛的方法。后来释迦牟尼佛一出定就告诉他们 他说我过去讲的法呀都是方便法，直接现在这个讲的法呢直接是成佛的法。那这个五七弟子一听心里就开始迷乱了，他说我过去听释迦牟尼佛讲的他这已经是最究竟法了，你现在又来了一个最究竟法，那是不是这个佛是魔王现身的呢？他起来怀疑，然后他也不接受当时释迦牟尼佛说另外有个成佛的法，过去的法都是方便，说这些人呢这个就怀疑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看这些人更加的成熟，不以听闻法花的一正佛法啊，因为他一听可能毁谤，一毁谤的话就要这个下山头下地狱。说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加持之下呢，让五千人呢、自动就退出来了。那这些人退出来这法花的根基他是不堪接受，那怎么办呢？最后我要讲涅槃经重新把他们引进了啊。所以说未成熟者指的是两类根基，一类根基五千弟子退席的这些人，第二类呢以及人听根基三次被移植的。什么是三次被移植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这个地上啊突然就涌出多宝佛塔，大家看了很惊讶啊、那这个佛塔怎么回事呢？然后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大家，他说这个塔里边啊有个佛叫多宝佛。那多宝佛为什么这个塔在你塔里边呢？因为多宝佛过去是以法华经修成功的，他成佛了之后发愿，十方法界哪个地方有讲法华经的，我将来呢就在坐在塔里边啊涌出来给他证明法华经的功德，法华经的威力啊。所以他说我现在讲法华经呢，当然这个多宝佛也涌出来了。你既然这个佛塔看到了，那是多宝佛人呢？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多宝佛就在塔当中，那既然在塔当中的话为什么不出来呢？多宝佛啊他有个这个发过愿啊，他如果要把多宝佛塔打开的话呢，要讲法华经的这尊佛，他要把十方法界分身佛全部都凝聚在一起，这个多宝佛才会啊把这个塔门打开啊。那当时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分身是百千万亿，十方法界是不得了啊，我们娑婆世界容纳不下，那怎么办呢？所以把我们娑婆世界的人乘听乘的根基全部心移植到他方世界去。那第一次移植呢，十方佛界还太多，第二次再移植，第三次再移植，总共嘛三次移植。那这些人听根基被移植出来的呢，这类根基啊都还没成熟啊，虽然根基还没成熟，但是跟佛教跟佛法还是有缘分的。说释迦牟尼佛讲了法华经之后剩下来最后的一听一夜，就到了涅槃会上啊重新给他们说暂通别圆化法世界的道理，暂通别圆小乘大乘啊，再从头再给他讲，不是直接讲大乘，这样的话呢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啊上根成熟啊。在讲暂通别圆的时候，同时给他说明众生多有福气。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之前他没有给大家说明啊每一个人都有福气，说每一个人都有福气的是在法华经之后。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会上啊给他们虽然讲了暂通别圆化法世界的道理啊，那同时呢还给他们说明每一个众生都有福气。所以同样的是法华之前的暂通别圆跟法华之后的涅槃会上的暂通别圆，其中的一个地方区别就是一个有讲福性一个没有讲福性 以佛性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本来具有的不生不灭的自我本体。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通过修行就可以成佛。那如果我们如果本身当中本来就没有具有成佛的可能性，你不管怎么修行，你不可能修得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本身就具有成佛的这个可能，成佛的本能，所以通过修行它才可以成佛。我们打个比喻吧，像一个这个种子，它本来有生根发芽的功能，所以我们种在地上，泥巴、阳光、水分，这样才可以让这个种子啊，它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如果这个种子本身就没有生根发芽的功能，你不管多少的泥巴、水分、阳光，它没有办法长啊。说明了我们人可以修行，可以成佛，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具有这样的一个佛性。那么这个佛性呢，是不生不灭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有生有灭呢？就被我们内心的烦恼和罪业把这个功能啊遮住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会上虽然给他们讲的是小乘法，同时直接给他们说明了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在法华之前，释迦牟尼佛没有办法给他谈佛性，因为在那个时候众生根基啊接受不了啊。所以在藏密教的人、通教的人不谈佛性。在法涅槃会上的赞同别人呢，教是化法世界的道理，人实际上已经是大乘的根基了啊。只不过对一乘佛法的最高的究竟佛法，他没办法体会，他没办法信任，所以释迦牟尼佛再从小乘讲起，给他加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原因，都具有佛性，所以才能够一下子都可以成佛。因为在法华之前，所有的佛法告诉我们说，修行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要无量劫才能成佛。法华会上呢，告诉我们当下成佛。为什么能够当下成佛呀？因为我们众生的本性里边本来具有佛性，你只要把佛性一恢复，那当然就跟佛一样了。那这个是当下成佛，好。所以这些人呢，这个虽然是小乘根，这个讲的是给他们讲小乘法啊，实际上都是大乘根基。所以呢，这里说，同时说明众生皆有佛性，使你明白每人所具有的佛性，再圣不增，再凡不减，本来不生不灭的真常之理。我们这个凡夫所具有的这个佛性，虽然被我们的烦恼罪业所遮盖住了，但是这个佛性的功德、智慧、神通，它丝毫呢不会减少啊。那这个佛菩萨虽然开悟了，他这个佛性啊，把烦恼罪业消除掉了，显示出这佛性了，但是佛性的功德功能，它实际上也没有增加。那我们现在呀，被烦恼罪业所遮盖住，暂时失去这样功能，但是不代表呢，这种功能是减少了，它实际上潜伏在那里还在的。所以我们上次打个比喻说明啊，就像本来我们可以挑100斤的，喝醉酒了之后呢，不要说100斤，自己站在那里都这个站不住了啊，那挑10斤重都挑不动了。他反正100斤，那这个酒醒过来之后呢，他的力气还在的，还可以挑100斤。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的佛性被无名酒啊，这个喝醉了，所以我们这个佛性就失去了它的作用，但是这个功能是一点都没有，不会消失掉。所以说，再圣不增，再凡不减，我们的佛性本来是不生不灭，有生有灭。只是被烦恼罪业所遮盖住而已。那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经过这样一说呀，这些人以这样的一个佛性修道理修行，那就可以证悟大乘涅槃，人人都可以成佛啊。所以这里说，因为 未熟者更说是教，还没有成熟的根基是两类，一个是五亲退席，一个是三次卑夷的人品的那些根基。更说是教，更就再给他们说赞同别人的是教法啊，然后呢给他们多谈了每一个人多有佛性。这个佛性的道理是怎么样呢？让他们每一个人明白知道自己多具有真常佛性，不生不灭，然后以这个道理才进入大涅槃。入大涅槃就证到大涅槃的境界啊，所以称为啊，称涅槃教法为俊士教。这个俊是什么呢？就景的意思啊，就是法华之后涅槃会上啊，只仅实在法华会上所遗落的根基。这个实也是紧起来的意思啊，我们把它这个紧起来实起来。以这些参与的根基到涅槃会上各个成就，再没有称语的，那这个就第一种意思啊。为什么要讲涅槃经？目的呢就是在这个俊士成绩。那这里说这些参与的根基到涅槃会上各个成就，再也没有剩余了。那有的人说，那我们现在还是凡夫啊，我们这还剩在这里啊。这个指的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该教化的这些有缘的根基，我们跟释迦牟尼佛没缘分啊，我们没有这些缘分跟他同时代生在一起。所以释迦牟尼佛要度化的呢，他这个传不度化尽呢，指的是跟他有远的那的根基，该度的什么都度掉了啊。我们是什么根基呢？我们是该种的也种下来，也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佛法当中已经让我们种下善根了。那我们现在呢是继续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善根种下来的，接下去就是看我们在生生世世当中让我们善根怎么增长的。那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所度的根基，这些人是哪个时候种下来的呢？大通知圣王请命，那个时候种下来的善根，那是无量劫之前种下的善根。那种下来善根之后，生生世世啊，这个善根增长增长增长，一直到2500年前，善根成熟了，说释迦牟尼佛又一次的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去度化这批人。那我们呢，我们就过去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种下善根来，我们现在正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啊。好了，所以这个涅槃会上呢说它是俊士禅机，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上面呢就大概的意思先讲一讲，那下面呢是我们把名词名相啊再大家大概这个大概的解释一下。这里说脊柱缘更说是教，更说是教啊，就指的原来在法华会上已经废除掉的三乘教法。你看阿含是这个声闻法啊，以这些小乘佛法为主。那这个通教它通于大乘小乘，以这个指的是你看这个方等会上啊，大小乘俱谈，般若会上那这个是别教法，那相当于来说的方等会上呢，那就是通教法，它这个大小乘俱谈，通前通后。所以这些法华是远教啊，已经废除掉的，但是涅槃会上呢重新启用来调教在法华会上之外尚还没得到真实力的众生，所以叫做更说，更说就再说啊，再一次给他们说更说。那这种教法呢具备了追说释教和追明释教的两种含义。那什么是追说释教追明释教呢？那我们这个标题上啊说这个更说释教，我们一般的讲法呢就是涅槃会上追说追明，就是追说释教追明释教。什么叫做追说释教追明释教呢？那这个是涅槃会上的这个说法的特性啊，是追说追明。追说 就指的废止心情法华之教法。现在呢，再取情命世界的说法，这个称为追说，追溯过去已经讲过的法，再来讲一次，这个怎么追说？啊，追名呢？所谓追名，指的是在法华会上之后，具谈佛性常住之理，以名王四教的差别，重新回归于法华会上所说的一乘实相之理。啊，那这个是追名，名就是泯灭。那追说四教、追名四教，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东西。追说四教，释迦牟尼佛直接重新追溯过去所讲的藏教、通教、比丘、原教，讲了之后呢，释迦牟尼佛接下去直接就把这个四教又否定掉了。名是泯灭或者泯会啊，告诉他们这个四教啊，多要回归的法华经等，回归的这个法华四教法啊，法华的法门。所以这里说追名啊，法华会上之后具谈佛性常住之理，以泯王四教的差别。这泯王四教啊，正通别圆多是方便说，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一方面告诉他的正通别圆的道理，一方面告诉他正通别圆多是方便啊，多要啊这个重新回归到法华，告诉他们我过去讲的四教法就是为了一乘佛法啊，所以叫重新回归法华会上说的一乘实相之理。所以智大师在《法华选义》第二卷上说呀，《涅槃经圣行品》的内容就是追说法华经的各种经典啊。那这个《涅槃经》既然说是追说四教、追名四教，哪些内容是追说四教呢？圣行品的内容是追说这个《法华经》一经的各种经典啊。所以在这个圣行品里边呢，就具备了四众四谛的教法思想。我们知道藏教是生灭四谛，通教是不生灭四谛，别教是无量四谛，原教是无作四谛。所以在圣行品里边啊，他追说法华之情，所以内容呢就谈到了四众四谛的教法内容。那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四道四谛四种四谛呢？这就是为他们施设权巧方便，让他们明白啊，大乘法小乘法做个对比，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而涅槃经当中的德王品的内容，那就是追名四教啊，就是明觉了法华一经所说的众多经典。怎么是明觉了呢？明觉泯灭，我们这个法华经还没讲之前啊，释迦牟尼佛说藏教、说通教、说比丘说愿教都是最究竟的啊，他们是互相不圆融的。那在涅槃会上虽然也说四教的道理，但是呢把这个情命所讲的藏通别圆呐、啊，多把它泯与灭不执着啊，把这个四众四谛的教法内容全部都归于寂灭常住的法性当中，寂灭常住的佛性当中，那也就是赞通别圆四教教法所有的智慧功德完全在佛性当中已经具备的了，不是外求啊。那这个就是为他们开除权巧方便，那这个就是追名四教。那九祖藏南大师在《法华选义》的解释这本书里面说呀，他追什么意思呢？追就是推的意思。怎么样推呀？重新推到法华一情所说的各位当中的教法，各位教法当中啊，这个称追。那就是把原来的这个法呀现在倒推回去，重新再讲明，这是汇合的意思啊。 就是泯绝了《法华经》所说的各种经典。涅槃会上，这种思想恰好顺从了法华部类和法华思想的明朗汇合。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们，过去的这个方便法就是现在的究竟法，那这个究竟法是小乘法的圆满法，还是方便法的这个圆满法？方便法是圆满法的一部分。所以过去的佛法全部要退归到这个法华教法。所以涅槃会上的这个悯呢，追悯视角呢，也是这个意思啊。悯觉赞同别人的这个教法方便之说，都归归到法华经的这个内容当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了智者大师为什么把法华涅槃共判为一时，也就是这个原因。它的内容虽然不一样，性质是一样的。法华经的教法也是把过去的全巧方便法全部回归到最高的一乘佛法。涅槃会上，释迦牟尼佛追说视角、追明视角，最后也是回归到一佛性，回归到这个常住法性当中。常住佛性，那就是一佛乘的道理。所以呢，这两种这个部类啊，完全是相合的。好了，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为什么在法华之后还要讲涅槃经的第一个原因，主要呢是给那些没有成熟的根基重新一捡纳，把他们引到一佛乘里面来，证到最高的境界。这个是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呢，下面说二为末代顿根与佛法中其断灭尽，妖三会命往之法身，设三种权夫一元时，故名夫律涅槃教。那这个呢，就不单单是为了当时的根基了，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一代菩提子们，之所以讲涅槃经，第二种的意思，是为了末法时代的顿根众生。我们这个末法顿根众生会出现什么个情况呢？释迦牟尼佛如果不在涅槃会上告诉我们，每个人本来具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末法众生啊，邪境痴染，很容易啊会其断灭尽，认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佛性啊，我们不单单说凡夫不知道，连二乘人都不知道。说释迦牟尼佛如果不在涅槃会上给我们指出每一个人具有佛性，那我们就这个法身慧命啊，永远就没有办法这个行事。所以这里说是为了末法时代的顿根众生，不让他们在佛法当中生其断灭论等邪知邪境。这个断灭论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前因，没有后果，没有三世报应啊，没有六道轮回啊，这个是断灭论。这些都是错误的知境，所称邪知邪境。如果认为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啊，就由此夭折啊。所以说移民夭折伤害自身的慧命。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法身慧命啊，法身什么意思呢？法身就是法性身，那就是我们自信的这个本体。我们的自信本体靠什么东西才能显示，才能滋养呢？靠智慧才能够让法身啊能够命相续下去。如果没有智慧，我们没有办法学习佛法，那我们的法身慧命呢，永久在无明、黑夜、烦恼这个愚痴当中，没办法显示，所以把它比喻成是夭折。 那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会上给我们讲了，每一个人本来具有佛性的功德，那起什么作用呢？那我们对自己就不会这个升起卑劣感啊，不会升起自卑心，发现啊，我的这个本体自性本体跟十方诸佛如来完全是平等的，那我们就很有信心可以修行啊，那也就有那个目标，相当于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熟知，给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这个相当于什么样？相当于一个这个啊探矿队里边告诉我们说，这个山里边啊有金矿。好，我们知道这里有金矿啊，那我们就有信心有目标了啊，要把这个金矿啊打进去，把这个黄金拎出来。那如果这个矿师不给我们指明说这里有金矿，那我们到哪去找啊？也没有信心说这里啊有这个黄金，那也不会去挖掘了。释迦牟尼佛在最后离开我们人世界的时候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佛性，每一个人都可以挖掘自己的潜能，可以达到生命最高的境界，不生不灭。他是为了这个目的啊，所以叫做以免夭折伤害自身的法慧命，沦亡迷失了本有的法身。法身就是法性身，法性那就是佛性的意思啊。这个法身啊，就是以不生不灭的本体为身，所以称为法身。为什么慧命呢？这个法身必须靠智慧的滋养，我们才能够行事，所以称为这个法身慧命。那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会上，他怎么样的让我们以是令法身慧命不夭折呢？下面说舍三种权复一元时，那这个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法身慧命不夭折啊？那怎么样的复三种权复一元始，这三种权是一复一元始呢？下面说我们以不让众生啊沦亡迷失本有的法身，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会上重新施设藏教、通教、别教三种权教的方法，那这个就是复啊设三种权，正通别三种教法是全教方便，是作为暂时的接引方法。释迦牟尼佛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达到圆教的这个境界，一下子成佛。那这种这个圆教的这个教理太深奥了，境界太高了，众人接触不了，所以暂时的全教方便施设的正通别三种教法啊，这个称为这个敷三种权，设三种权。敷一元时就是敷持一乘实相的圆教真实法，圆教的真实法那就是法华经这一类的这个圆教法啊。为什么称为一乘？一乘就是从刚开始修行就是修成佛的法，最后所证的果位也是成佛的果位，从刚开始到最后一以贯之啊，这个就是一乘佛法。你看我们这个四谛法是心修罗汉啊，再回向向大最后成佛，六度法是菩萨法，菩萨法慢慢慢修成功了最后才成佛啊，所以他们这些法呢是有曲折的，不是直接的。法华会上给我们讲的法是正知色方定但说不上道，直接告诉我们成佛的方法。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会上啊，他就是用这种方式示教并谈，这个叫做敷设三种权敷一元时啊。那释迦牟尼佛在示教并谈的同时， 怎么样让我们众生的根基切落呢？最重要的其中一点，那就是扶持戒律，宣堂佛性不灭的真常之理。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啊，它是这个真正的恒常的，不会随外部的变化而变化，它一直保持自己的这个特性，不会随变化的。那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真理靠什么来显示呢？最初下手的地方，那就是从戒律下手。所以这个是扶持戒律啊。那这样的话呢，《涅槃经》又称为是扶律坛禅教，扶律重新扶持戒律。释迦牟尼佛在最后的涅槃会上，再一次的强调了这个戒律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经书里边啊，就记载了释迦牟尼佛最后的一听一夜啊，阿难尊者觉得很伤心，哎呀，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要走掉了，然后大家是真的就发火了，那你这个怎么像小孩子一样哭哭啼啼？你要赶快去问释迦牟尼佛几个大问题啊，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讲到戒律的问题。然后释迦牟尼佛这个他就是这样问的啊，他说你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我们都是依从你一位老师，你说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有个标准。然后你走掉的时候，我们依靠谁位老师呢？释迦牟尼佛说以戒为师，戒律上已经给我们说定了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说以戒为师。那这样的话呢，说在涅槃会上啊，释迦牟尼佛重新强调了这个戒律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佛教的这个修行方法呀，它的纲要就是戒定慧啊，首先从这个戒律下手，让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不夭折，所以称为扶律。堂禅呢，就知道我们的佛性啊不生不灭的，是永恒存在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我们的蓝本啊，台湾慧心法师的《持教与讲录》上里面所讲，他的《涅槃经》呢，很注重戒律，处处以戒律为主，要弟子呢以戒为师，好好修学教法。同时，必须要知道每一个人多有佛性，多可以成佛。那对于这一段的道理，无论是这个北本的四十卷《涅槃经》也好，或者是南本的三十六卷《涅槃经》也好，他们所讲的道理，总的中心思想没有超出上面的两层内容。我们上次学到这个涅槃，这个总说五十，总说八教的时候呢，已经讲到了涅槃啊。《涅槃经》呢有两种版本，一个是南本，一个北本。好了，这里说扶律坛禅教啊，就是涅槃会上特别注重戒律，强调戒律。所以大家看《法华经》，我们看的会莫名其妙，都讲故事，还有修行的方法没有。如果《涅槃经》，大家看的很清楚，一看就明白。所以这个《涅槃经》，它是从思想上重新扶持戒律的啊。如果是这个《法华经》的话，你应该品一品，它一句拿出来，我们可以讲一个下午。它内容太多太多了，好，这个《法华经》呢是文非常浅，意思非常深，我们如果就表面看的话看不懂的，看不出来的。好了，这里一个名词名相说其断灭尽，怎么样是叫做其断灭尽呢？第一是破戒，破戒为什么称为断尽呢？它如果只是破戒，如果没有认为因果不存在，那它只是破戒，不算断尽。然后之所以称断尽呢，它第一是破了戒之后才薄无因果，它认为没有因果报应。那也就是说，他破戒的原因 就是属心他的这个情体的知境啊，认为呢是没有报应的，所以我就乱赶乱来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他就断尽断尽啊，那就是不相信有情生后世，也不相信好人好报坏人恶报啊。好了，这个不无因果，那这个是断尽。第二是认为没有后世的相逢，那这是灭尽。断尽灭尽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啊，那断了也就没有了，灭了也没有，就是。但是我们要细细分的话呢，那只能这样分啊。这个没有后世啊，那这个叫灭尽。有这些错误之境，使我们的法身慧命啊，就受到了伤害，甚至是夭折。伤害呢，那指的我们这个法身形式不出来；夭折呢，指的是整个法身啊，随众生也沉沦这个六道，完全没办法形式。好了，对于法身夭折的问题啊，下面呢，你再继续来讨论，来讨论啊。他说法身什么法身呢？就是以万法本性为身。万法的本体是什么样？我们从法上来讲，那就是空性啊。那如果从这个以自身上去讲，那就我们的本体，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所以这个法身呢，是万法的本性为身，所以法身的本体呀、啊、是不生不灭的啊。这是法身。慧命呢，指法身的开行必与智慧为生命，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色身，色身就是我们普通的身体，这个身体必须是依赖于饮食的滋养啊。那法身呢，必须是依赖于智慧才能长养。如果智慧的命夭伤了，那法身就亡灭了。所以呢，法身慧命啊，我们一般情况来讲，一般情况来说呢，都是合在一起讲的啊，称之为法身慧命。那我们从这个名词上就可以明白，这个佛教啊，对知识的这个重视，从这里大家就可以明白了。我们智慧是怎么来的呢？智慧是靠闻思修而来，闻就是听闻学习，这个是第一个；思就实际上的这个我们要经过这个思维选择；第三个呢，还要实际去操作。智慧是这样来的。也就是一方面经过理论学习，一方面要实践操作，这两种结合印证了这个事实的存在真实性，这个就有了智慧。所以这个佛教吧，它的这个特征它一点都不迷信，就在这，也就是这个地方，首先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其中道理，通过理论学习。理论学习之后，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你不要下结论太早，你就根据这个方法去操作，你就会明白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没有学习佛法的人啊，他老是把这个佛教认为是迷信，实际他自己是迷信。什么原因啊？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个研究过佛法，听人家说佛教是迷信，人云亦云，他也是迷信。我为什么说他是迷信呢？你看他自己本身自己没有去研究啊，迷于别人的谣言就相信了，所以他本身就是迷信。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你看我们学过了佛法，你就知道了，它是一步一个脚印啊，让我们一个次第这个修上去，到底有没有，直接就可以印证出来的。所以这个科学的这个精神呐、啊，或者科学这个所用的适应，这个它有它的工具啊。那佛教的这个精神跟佛教用的工具是什么呢？那就是戒定慧。你根据这个方法去操作，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可以就是修上去。所以这里说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呢，我们这个修行之所以能够了生脱死，主要是依于法身，法身是根本，修行戒定慧 就是熄灭贪嗔痴，就显示了多少的这个法身功德啊。但是这个法身靠什么来的呢？靠智慧的。所以这个佛教吧，它是非常这个偏重于这个知识学习，偏重于这个智慧啊。佛法从2500年传到现在，没有一代祖师叫我们不需要学习。那这个人类的知识，包括学，包括这个佛法的修正，你没有智慧的话，就是盲修瞎练了，你怎么修行啊？所以这个净空法师为什么比这个佛教界这么多人反对？当然，净空法师不一定有这个思想啊，但是下面的人呢，就把他传了什么呀？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我说了，你这个是愚民政策。本身我们佛教徒本身就是不爱学习的，大家就懒惰了。打好，你叫他什么都不要学，他会更加好的。所以我在那个29啊，今天是初二，29呢，因为那边夏令营呢，我跑到这个市政府里边去，我局长，我叫他要叫他讲讲话。我打打电话嘛，不好意思，不尊重人家，不好，我说跑到这个，我要下午到这边来，我先跑到他那边给他打个招呼。因为我去的时候呢还早，那个局长还没来，我就坐到这个临海市这个机关这个专门管党员的一个书记啊，他呢给我的这个很熟悉的，我看他办公室门开的，我就溜到他房间里去喝茶。他就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这个佛教徒普遍的这个素质比不过这个基督教，那干什么呀？这个并不是我们佛教的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过去啊，就是一直都没有去这个关注这个道理。你怎么样讲经说法，让我们的居士好的学习佛法，从来没有这样去提倡。不单是没有提倡，反过来我们这个学净土宗的人呢，还反对别人去学习佛法。他说你不要学，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你看我们这个佛教徒的素质怎么能够提高得上来？那当时我跟那个书记讲啊，这个汪书记讲，我不把这个话跟他讲，我说这个就是给你们共产党害的。干什么呀？我说你们共产党啊，这老是说我们这个年轻人啊，这个不要学习佛法，不让到寺庙里来啊，这个18岁以下的孩子都不要这个到寺庙里来，你这个对老教育局啊、教育部门呢都要这样讲的。我说这么多宗派里边，就是我们这个佛教最老实的了。我们深信你们的政府，你们政府叫我们不要这个办这个夏令营，小孩子都不能办，我们就老老实实不办了。打好，我说我们不办了，基督教拼命在办。我说这些年轻人一长大就是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毕业的。这个宗教政策恢复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我们就是听你们共产党的话，这个小孩子不培训，年轻人不办班，我们搞的都是老太婆老头子的。我说你看，都是些共产党害的。我说这个必须要是这个道理啊。实际上这么多的这个宗派当中，这么多的宗教的里边，就是这个佛法佛教的经典是最多的，佛教的理论是最圆满的，佛教所讲的这个教义啊是最深奥的。你如果我们如果不通过学习，你怎么能够知道？实际上在我们传统的这个佛法教育当中，我们其他都不要讲，做功课里边是再三再四的强调，每一次打三皈的时候，皈法深落经藏，智慧如海，都强调我们赶快要好好学习深落经藏，要叫我们深落研究这个经典，才能打开智慧，让我们这个智慧能够增长。那实际上这个佛法跟世界上是相通的呀，你个小孩子从小不让他读书，全让他放牛去，怎么可能会变成科学家呀？是不是？所以必须要从小就培养他好好的学习，那将来呢才有知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我们做网课里边，菩萨应该发4弘10愿，法门无量誓愿学，要我们这个发愿，所有的这个佛法知识必须要好好的学，誓愿学呀，发誓尽行受，生生世世要学习佛法，我们发这样的愿。而且呢，释迦牟尼佛以戒律的形式来规定，菩萨当学5名， 这个是我们戒律规定的。什么叫当权五明？五明就是五类事情你全部都要明白，所以称为五明。哪五明呢？你看啊，这个声明就是这个语文的这个各地的这个国家的语言，这个声啊声音，还有这个逻辑明，逻辑明就推理，我们并论推理，到底这个宇宙万物是怎么引着的？还有呢，这个医方明，你当个出家人，你必须要懂得这个医术，懂得这个看病，哦，中医西医全部都要懂，这个医方明。第四个呢是这个技巧明，技巧明呢就是社会上各种的这个科学的知识，各种技巧你必须要掌握。最后这个是内明，内明就是佛教里面的道理，你必须要明白。大家想想看，释迦牟尼佛在以戒律的形式规定了我们佛教徒，你必须要好好的学这五类知识，都要明白，所以称为五明。哎呀，你看这个，为什么这个佛教徒变这个样子呢？说这个问题里面很大，说我们中国的佛教啊，为什么衰落？一个是净土宗，一个禅宗，他的责任是最大的。净土宗提倡啊，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所以让我们这个老居士、老太婆本来就字不认识的，现在打好，更加不认识。这个就是让我们这个佛教徒啊，在家的居士呢，就越来愚痴，变成理性了。念佛念了一段时间，如果突然伤风感冒了，哎呦，以为那将阿弥陀佛这个念的病症是钞票，鬼神来抢他了，这个鬼神来责罚他了，这个是对我们在家居士的一种伤害。然后禅宗，他所谓的这个不离本质，教外别传，也是一样，这个打大家不要学教育，这个闭着眼睛啊，这个念佛是谁啊，念佛是在那参。所以我们这个佛教徒也出家人的这个出家弟子呢，也变成啊这个傻乎乎的。所以我们中国佛教之所以衰到现在，实际上就跟净土宗跟禅宗有直接很大的关系。你看我们这个听台中这么多的理论，你们虽然不能整个的这个掌握，如果有一半的听台中这个掌握了之后，那你出去跟那个基督教啊天主教啊并论了，你就天下无敌。你怎么可能会这个不懂佛法的变成心地不同的？好了，这里讲的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法身慧命啊，法身成佛，法身就是我们成佛的本体啊，主要靠智慧，说出慧命，以智慧为命。第后面呢是有关于这个法身慧命的问题啊。如果从通常来说，法身慧命是不生不灭的，就在众生份上也是没有减少或受伤的，在佛份上，已经成佛的佛份上啊，它也没有增加，或者是也没有更加完美的。那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这个夭折的法身慧命呢？这个从哪个角度来说呢？只是因为众生迷惑无知，迷惑无知什么来的呀？烦恼罪恶啊，背离了自信的本觉智慧。刚才讲了，我们的自信当中，这个自信或者法性，或者成佛性，或者成本体，名词不一样，指的是一个东西。大家注意了啊！所以我们听经闻法的时候，有时候用这个名词，有时候用那个名词，大家不要听混掉了。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东西。这个自信当中，它本来就充满了，本来就具有了一切的功德、智慧、神通、妙用。那我们之所以现在没有了，因为被烦恼罪业呀迷惑掉了，所以被自己本觉的智慧一定都不知道，这个背离了自己的本觉智慧，才说他法身慧命有夭折、有往失等等的情况。说这个夭折往失呢，也是比喻的说的。那灭谤经上所说的是指没有戒律的遵守和不学教法的原因，而导致了法身慧命的夭折往失。说这里所讲的呢， 所表达的意思啊，跟通常所讲的不能混为一谈啊。你看我们在这个涅槃会上，后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指出的啊，为什么我们这个法身会迷回夭折呢？一个没有很好的遵守戒律，一个是没有很好的学习佛法，没学教法。这个戒律里边是让我们不去干坏事，不去干坏事呢，你当然身心就清净了，再加上学习佛法，你自然就明理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又能够遵守道德的规矩，又能够明白事理，你看你不是好人吗？那你就是世上的君子了啊。那这样的话，以这个为基础，你修学佛法，那当然就很容易了。对于弘法的角度来说，同样的，你如果是个佛教徒，你的道德非常好，你的这个学问非常高，你看这个社会上让人家佩服的，大家都很清楚，不是这个人有多少大的权力，也不是这个人有多少的钞票，我们大家心内心当中真正对这个人佩服的是这个人的道德的学问，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恰恰遵守戒律、学习教法，就是让我们能够成就道德跟学问。你这个佛教徒，你来这两点，还有什么还有跟其他教有什么区别？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佛教的主流啊，这个有的人，这个还拼命的宣传。念旧弥陀佛，什么都不要，戒律也不要，教理也不要，你说这个佛教不就怎么可能不摔下去？说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啊，你给那些老居士讲，你就没办法了。一个年纪大的，他没办法学的，就是听进去啊，他已经忘记掉了。等他真的明白了、学好了，光彩也在其中。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同学们，如果是要弘法啊，要引导大家正确的理念，也是一样，要跟你亲人啊，要把戒进去。那些老居士已经没办法。哎，后来这里所讲的呢，这个法身慧命的问题，后面下面还有一个这个名词名相，设三权复一时，辅行。模糊这个辅行觉上面讲啊，或者释教义的这个辅弘觉上面、辅行觉上面讲，他怎么说呢？涅槃经上所说的释教啊，多已经知道了辅性常住之理。那这句话就区别了，涅槃经之前的正统别圆，他是不知道辅性常住之理。说涅槃经虽然也讲的是赞同别圆世界道理，但是这些根基呢，多已经知道了佛性常住之理。那既然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还要讲赞同别圆世教呢？说世界的本意是在于圆教法门啊。那既然是讲这个圆教法门，那为什么要讲前面的世教呢？这个只是暂时权巧方便，运用正通别三教作为随顺全程的根基。那也就是说，这些根基啊，既然是大乘佛法进行不进去，那怎么办呢？行，我就根据他的根基啊，先给他讲小乘法啊，在小乘法能够接受的同时，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你们每一个人都具有佛性的，说这个叫做是暂时的权巧方便运用啊，这个三教作为随顺全体的根基，所以才追索这个前面的四教。追索起因事实，也以正正修的全果，那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要讲四教的这个目的。其后释迦牟尼佛啊，也随佛自意追名请四教的差别之说，落于一乘真实的圆教法当中。什么叫随佛自意呢？释迦牟尼佛的本意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佛，那赞通别那个不是究竟的成佛呀，所以为了这个让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成佛，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的本意啊。 随着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的本意给他告诉他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四教啊，虽然种种差别不同，目的都是让你们要进入一乘佛法。这个叫做随佛自意追明行四教的差别之说，论一乘真实的圆觉法则。所以涅槃所说的教法呀，目的不是要保持全教法作为究竟真理啊，虽然我们讲了前面的四教，但是目的不在于四教。因为涅槃会上应用前面教法，实际上已经是开权行识宗的教法了，所以不同于行识的教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涅槃会上就告诉他，这个刚开始涅槃会上啊、哦，刚开始先给他们讲正通别圆，正通别圆讲完了之后，马上就告诉他，我这些是全讲方便，暂时来引用你们的，这个就相当于开权行识了，啊，所以呢是不同于起因的事实教法。那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之前，还没讲法华经的时候，讲正教、讲通教、讲别教，释迦牟尼佛没有把它做非教，说阿含是究竟法。说方等是究竟法，你看他没有把它做废掉，这个呢，所以称之为夫三权设一时，夫律坛禅教。那为什么称涅槃经为夫律坛禅教呢？那九祖赞叹大师在四清第九卷里面说呀，因为这部经从前到后表达的义理，多是在夫子四相上的戒律和各种教法，并且强调了法身常住的道理啊，所以称为是夫律坛禅教。夫律重新夫持戒律，坛禅就我们这个法身常住，不管众生堕落地狱恶鬼，不管众生上升为天，不管众生成为佛菩萨，这个法身它是常住的，它是永恒不变的。涅槃经啊主要讲这个，所以称为夫律坛禅教啊。那如果末法的时候有些恶劣的比丘破坏了戒律，或者说如来是断灭无常的，以及读诵外道经典，这样呢就把戒律和教法都丢失掉了。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就会损失本来常住的法身慧命。针对这种情况，幸好有涅槃经的存在来扶植戒律，说戒律的重要性，宣说佛性常住啊，让大家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这样的话呢，才是戒律和教法两样都圆满具足。所以称这部涅槃经啊为速常住命的重经，速常住命的重经。这个经也是经书的经啊，那不是这个环境的经，这个字应该打错掉。那这段文字呢，你看我们这个如果末法的时候有些恶劣的比丘破坏戒律，那这个情况我们在末法时期已经是很普通的啊，这个真的很普通的。现在这个假和尚啊，他自己有老婆的，他就是说哦，现在和尚可以他老婆了，你看这个是不是破坏戒？我们这个戒律里面就规定的清楚，杀盗淫妄，你出家人必须是独身素食僧装，这个三大标志啊。那这些那些假和尚啊，那个出去的时候呢，你看六月份啊，就上面穿个老人汗衫，下面呢就穿个灯笼裤，是戏子做戏的人穿的呀。你出家人穿灯笼裤，你到底是和尚还是戏子？你上面穿个老人用的那个汗白色的这汗衫，你看这个完全就不符合戒律。所以我们这个涌泉寺啊，我看到那些和尚如果穿个汗衫，我马上就发火了，我就问你干嘛，你就把僧衣穿起来。我们这个灯笼裤我们也不用去穿的啊，这个真的很难看啊。你们这个贫苦善意的，这个当然就不知道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戒律里面所讲的呢，一对照啊，看来很讨厌他这个东西。哦，这个是破坏戒律，或者说如来是断灭无常的，那这个也讲到了啊。这个你看那些和尚呢，他自己有老婆，然后怎么说一样？他说他老婆没关系的，为什么呢？他释迦牟尼佛也有老婆啊。你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我们学到前面节学过来就知道了啊。他为了这个形式跟我们人类是一样，所以在出家之前，他然后呢，他有这个有这个老婆有儿子，他出家之后就没有了。但是为了这个引导众生，我也是普通的一个众生修成功的，所以你们跟我学也能够修成功，所以起这个作用。那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呢，假如上来说我有老婆怎么了，佛也有老婆的了，你看。对，下面呢还用说什么的，以及读诵外道经典，你看这个现在很普遍吧，大家现在拼命的这个推广的什么呀，弟子规。那弟子规是这个儒家的这个小孩子学的东西，你看我们这个佛教里把它推之为比阿弥陀经还有阿弥陀经。人家怎么说呢，他三年当中你读诵了亲近的这个弟子规，他是不生西方也能生西方，你看把弟子规这个捧到这么高。这个弟子规在封建时代是小孩子开蒙的这个书籍啊，你看我们佛教里边到处开帮放这个弟子规，这个放，因为我们这个佛教里自己有很多的这个经书的呀，那他这个不好的学，他步步推广，啊，推广了这个弟子规这个东西。那刚开始我们很多人啊向我提意见，说我不行，我们是个寺庙，我们要办的，我们要宣传的，就是我们纯粹的佛教自身知识，儒家的东西自然社会上有人推广。我们佛弟子不把佛教推广出来，别人不会把我们推广出来。社会上的东西，儒家的东西，我们不去推广，他们也会推广的。说我们现在佛教都说做的事情都颠倒啊，自己的东西不推广，把人家的东西拼命推广。你到底是学佛法呀，还是学世界法？儒家的东西它是世界法呀，佛教的这个目标，它是让我们生命怎么样超越生死轮回，断绝这个轮回的根本。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呢，这个方向啊必须正确，不要啊这个随大流。哦，人家那段时间多热闹啊，到处放弟子规的这个放，我说我们不要放。好，我们这一届的，你看这个下面今年是第九届，那等于就是九年了。这个弟子规那个推广是五六年前达到顶峰，是不是啊？这一两年好像现在慢慢的就是讲的少了，这个风头要过去了，啊。好了，这里说夫律坛禅教啊，是在这个意思啊。下面呢是给我们说明法华时跟涅槃时有什么异同之处，异就是不一样，同是相同，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相同啊。心说相同，互说差异，先把哪个像相同的心讲啊。若论十位与法华同，如果把涅槃经的性质啊，如果来这个以讨论法华经涅槃经的这个时间来说，他们两者呢应该是相同的，多属于是第五识。如果从五位相生次第来说，法华跟涅槃也是一样，同属于五上七福位啊，所以这种时间中位啊完全是相同。对于这个道理，智者大师又在《法华选义》第十卷里面说，为什么说他时间跟位啊五位相生都一样呢？说法华跟涅槃的教法思想，从出发点到最终的指数都是相同的啊。那怎么样相同呢？举例如《法华经》《停思四品》的三诸说法， 释迦牟尼佛《法华经》提名商品啊，主要是三株说法，针对上根人法说一株，直接说成佛的法。然后那些中等根基、下等根基没办法悟进去，释迦牟尼佛给他讲第二次啊，这个比喻说一株。啊，那对下等根基的人呢，因缘说一株，让他们呢，让这个声闻人呐、啊、多能够成佛，所以称之为三株说法。那《法华经》提名的十四品三株说法，就已经判定声闻人全部都回归到一佛乘的真实教法当中。啊，那后面十四品呢，只开发近时应化身的释迦佛，显示的久远早已成佛的真相。是令弟子断疑生信，并阐明从地涌出的菩萨等事。好了，这个指的是《法华经》二十八品大概的内容是这样。啊，前面十四品是这个三乘同归一佛乘，三株说法是这个内容。后面的十四品是给弟子们说明，我信在成佛是假的，我已经早早无量劫前已经成佛了。啊。那怎么样证明呢？为了让弟子们，为了让弟子们能断疑生信呢，这个时候从地上涌出无量无数的大菩萨，这些大菩萨呀，一个个都是三明六通、具足实力的功德。这个时候，这个弥勒菩萨看到之后杀眼了，他说这些人是谁呀？是谁教化的呀？然后释迦牟尼佛告诉他，我是他的师父，他是我的弟子。这弥勒菩萨那这个时候不相信了。他说你成佛仅仅才几十年，这些菩萨已经修了这个多大阿僧祇劫了，多是十地等觉菩萨以上的啊，怎么是你的弟子呢？如果是你的弟子的话，就相当于什么呀，这个父亲二十岁儿子八十岁，怎么可能呢？父少而子老啊，他说不可能。然后这个时候这些菩萨就开口了啊，他说我的确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释迦牟尼佛的确就是我的师父。为什么这样呢？这些菩萨说，我久远久远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已经教化我了，所以呢，我是他的弟子。那之所以这样的一种描述，就让那些弟子能明白释迦牟尼佛早已经成佛了。这个是《法华经》的内容啊。那《涅槃经》呢也是这样，首先讲述了常乐我净等等啊，这个三种修法的这个殊胜。呵斥苦空无常无我三种修法的这个决裂，这样的话呢，是判定声闻人这个能够证落三等密常。那这样的话呢，呵斥三种修法苦空无常无我这种方法呀，决裂，让他们回归到常乐我净的三种方法的殊胜。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三乘回归一佛乘，跟《法华经》的意思是一样的啊。然后呢，你看这个主又针对三十六问来阐明大乘菩萨道的思想啊，这个就是这个《法华经》里的内容。所以说，他们两经是相同的。好了，这个指的是相同。那怎么样不相同呢？论其部内存杂小疑。如果说这两部经书的内容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法华经是纯圆夺妙啊，纯对圆机圆教的根基说的法。涅槃经里边呢，它是四教并行，虽然是对原教的根基，但是呢，杂由正通别三种教法作为辅助。这个叫做论其部内啊，存杂小疑。存法华经是纯圆夺妙，杂涅槃经里边还杂由正通别三种教法作为辅助。这个是两种经典之间有这样的小小不同，但是它的这个目的、内容啊、性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把法华涅槃同时归在一个地方，称为无上地无畏啊。 以释教以脊柱意思啊，引法花响意的释教女子，涅槃教法还是稍微带有三乘行人修行正道的情况。而这部《法华经》呢，却是纯粹的一乘教法，没有任何不是一佛乘的教法掺杂在里面。涅槃归尘的大众多能心速信速无疑，所以就不需要进一步说明佛的垂机四性的事情了。那这个呢，就在它这个不同的地方啊。而法华会上呢，由于宝塔从地涌出，未成熟的根基就起了疑惑，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必须把佛久仰成佛的根本进行详细的阐明。所以这两部经呢，就这几个地方稍有差别。那怎么样说把这个法华涅槃同时放在第五识呢？古文云：从摩诃般若出大涅槃，请法华和持经为第五识也。经过前面的一比较啊，大家知道了。所以涅槃经内容说呀，再说摩诃般若法门之后才出大涅槃经法。那这里说摩诃般若时候出涅槃经，我们现在说从摩诃般若时候出法华经，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前面所说的法华经和这里所说的涅槃经实未相同啊。所以说从摩诃般若出大涅槃，也就是从摩诃般若出大法华，是一样的意思，实未相同。所以合起来呢，这两部经多属于是这个第五个阶段的实际教法的啊。那这一句从摩诃般若出大涅槃，是这句经文呐 出自于是《观音义疏记》第四卷里面说的。《观音义疏》那是智者大师做的，这个记呢是第十七代智利大师说的啊。光阴一书记呢，就是解释智者大师的光阴一书这本书，再把它作为解释。光阴一书呢，是智者大师解释光阴普门品的一本书，后来到了宋朝的时候，大家这个又看不懂了，所以呢第十七代的智利大师又对这本光阴一书做了注解啊，所以成为光阴书记。在第四卷里面说呀，临于涅槃的第五位，是故涅槃经就没有就般若部后面部分总结错略为五位次第相当的道理啊。而说从摩诃般若出大涅槃，那这句话说临于涅槃的第五位是什么回事呢？指的是般若不后命啊，那些众生根基成熟了。你看我们般若会上呢，已经是说的这个大乘佛法了啊，所以后面这个部分如果从五位相生次第拿出来说的话呢，那这个涅槃经后面这个般若经后面呢，修大乘菩萨法，那当然就成佛了。所以说他说相生次第的道理来看，就是说从摩诃般若出大涅槃。那从法华经的角度来看，法华经内容跟涅槃经的内容是同一性质的，所以把法华涅槃就合在一起的，那就是这个意思啊。好了，下面呢，这个讲的内容同的内容还有很多，都是这个问答的。现在呢还有这个3分钟，我就不要讲了，大家今天就先讲到这里。